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涛评述。在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周末的时候，小李子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小金人。那奥斯卡颁奖呢，我感觉也挺损的，挺吊人胃口的。他把主要的大奖，最佳导演呢，最佳男主角、女主角、最佳影片放在最后，放到最后十几分钟、20分钟。前头看了2多小时、3小时，都是那个，就说不上来了，就是说，勾着人的心呢，就觉得，哎呀，到底是谁呀？到底是谁呀？影片里呢，因为其实全球所有的人都在瞩目小李子，所以当颁那些奖的时候，有时候镜头扫在了小李子脸上，因为他坐在第一排，扫在他脸上的时候呢，能感觉出一种味道。人想走向成功，成功的标志呢，就要获得某一种标志。在这种百爪挠心、能努力的、能做的一切都做到了，但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面，这个说不上来。但从那个脸上，我相信很多朋友能感受到。大家也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次也应该给小李子了，可是大概在离颁奖结束还有45分钟的时候，在 Twitter 上、Facebook 上，你看那刷屏的就开始说了，特别是亚洲人，小李子要悬了，这金奖就又从手里头，他人做那个 Flash 做那动画，夸夸夸，他就攥不住这小金人，他还攥呢，怎么也攥不住，就说感觉不好，预兆上很不好。其实配着小李子当时现场时的表情，那一直到最后呢，当确实是他的时候，我觉得全球的人都有一种释然，就是这事儿终于了了，因为觉得有点看不过眼了，也谈不上看不过眼了，就原因就是小李子在过去几年里面，为了获得小金人，为了成功，他拼了命了。2012年的江歌演得相当好，他里面扮演的是这个反面角色，这个农庄主，那真是邪恶，演得真好。那2013年呢，小李子拍的《华尔街之狼》呢也相当玩命啊，能干的不能干的，能出的镜头不能出的镜头他全出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那个电影本身呢，当时大家就有评论，那个电影本身会不一定会被。这个奥斯卡组委会的人接受，所以果不其然，那个电影最后也是落选了。他很期待的。那到了今年2015年，他拍的这个片子，我在这个涛哥侃电影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里面其实故事很简单，但是他表现出一个个体者，按照我们普通中国人的话说，没有受不了的罪，没有吃不了的苦，内心中为了复仇。为了真相，他那个从他基本上没有台词，全整个电影2个半小时只有70句台词，据说完全靠他表演，完全靠他表演，那个真是，而且整个那吃苦吃的，他是在实地拍摄的，那吃苦也吃的也太苦了。我印象中，当他这个为了躲避那个印第安人抓捕和那个风暴。他藏在马肚子里头，为了就能活下来，不被冻死。那看着呢，简直是真没办法看下去。就是当时给我的感觉也是，这小李子为了小金人拼了，真拼了。那确实如愿以偿了。可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概念。我记得，在我不同的档次的节目中都提到，一定要成功吗？成功就那么重要吗？成功到底标志着什么？或者说反过来，什么样作为你成功的标志呢？在不同的节目当中，其实都提出过这个质疑。那这一次小李子成功了，那他发表的感言呢？被很多媒体在传，觉得说的相当不错。因为从影25年，从来没得过 小金人，但是几经拼杀。让全世界所有看电影的人都知道， 哎，再不给他不合适。在这么一个心态下，当他得到之后，结果在他的感言当中，他提到了一个环保，他提到了感谢他的父母，他提到了一个在这人们在相互这种关爱过程中，包括印第安人土著人的基本的权利。也就是说，他在获奖的感言当中相对而言是超越的，因为他在拍摄这个电影，整个他去的地方都是相当于相对来讲是比较原始的荒野的环境下，他看到了冰山的融化啊，气候的变暖。那我相信一开始在他金球奖时他有这样的表述，人们会觉得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有点疑惑。但是当他今天再去这样表述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他其实内在的心理，做人的心理在转变。这个电影跟《华尔街之狼》有的一比，《华尔街之狼》是那完全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对吧？欺骗也好，欺诈也好，展现自己能力也好，他完全沉浸于那种纸迷的那种完全荒谬荒诞的生活。也就是说，华尔街之狼扮演的角色，正是今天这个电影当中所扮演的，他所倡导的那个环境被摧毁的凶手之一。无限度的追寻，无限度的满足自己，追求自己的欲望。所以这是一个命运呢是讽刺啊，说不好。但是我自己的说法，我记得在我原来节目当中提到过，我说也不知道小李的感言真正拿了奖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也想不出来他会说什么。但他说这番话呢，给我的感觉他一定跟2013年他拍摄这个《华尔街之狼》时的心态不一样，人的心态不一样，人性的心态不一样，那种对生命理解的感触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显得更加的男人，更加的成熟，起码在颁奖上是给我这么一个体会，他的感言词，他的表述是这么个体会。其实你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那叫 Cat， 跟他当初拍《塔坦尼克》的那个女主角现场的那表情是完全能够体会到。当然那个女有人能够体会出他们俩之间的那个情感，特别是这个女士对他的那一份情感。因为从他们演出塔坦尼克之后，在不同的环境，有人把他们在不同的环境相遇之后那种表白，特别是女演员在自己成功的时候一再讲声明去爱他的那种感受，你能体会到那一份真诚。大家在看他们这段故事的时候不是一种嘲讽，而是一种羡慕，一种真正生命的一种感触，就是一种真实的表达。那在这个现场，当小李子发表他感言的时候，镜头也从凯特身脸上走过，那谁也没想到凯特自己哭了。那不知道哭的这一份是觉得自己真正就是说起码他从情感上非常投向这个小李子吧，他的成功而落泪呢，还是他的成熟而落泪呢，他的感言而落泪呢，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看过他一个几年前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在 ABC 的电视台上采访他们俩的时候，那当时的凯特还在说小李子刚长大了，还像个男人了，因为在塔坦尼克的时候他看更像一个小男孩而不是一个男人。那我想表述的意思，什么叫成功，对吧？什么叫成功？拿到小金人，也有人说行了，小李子以后拍的片子就不用看了，肯定是烂片了，他不再努力了。当他拥有了他就失去了，他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如果他真正能够像他在这个感言词上所表述的那一份成熟，那一份更加男人对生命的成熟，对环境的成熟，对整个生命理念的认识的成熟的话，我相信他不会失去。我相信 那成功与失败可能问题就不大。当然这个很难说的，这是一份考验。所以在现实真正的环境中，特别是人们注重于影艺界的这样走向成功的人，其实也是寥寥无几的。在寥寥无几的人群中，寥寥无几的在众人眼睛中的成功者，有谁能够再走向成功？有谁能够重新再对生命有所认识？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个真的是另外一回事。昨天我在 YouTube 上放了一段视频。
接下来，请欣赏男高音独唱《用歌声唤起希望》，演唱者关桂敏，钢琴伴奏陈慧珍。
Next, singing for us to inspire hope through song, accompanied by Chen Huizhen on the piano.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enor Guang Guimin.
现在背后放就是我在 YouTube 上放这段视频，是中国著名的男高音，当年被称为这个歌王的中国歌王的关桂敏，在今年2016年新唐人神韵晚会上的演唱，今年的演唱。那关桂敏呢，在我个人上大学30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那多我不想崇拜他都很难，因为在学校里早晨锻炼的时候放的他歌，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放他歌， 下午四五点钟大家在操场打球踢球的时候放他歌，然后冬天滑冰的时候放他歌。在什刹海大家看老炮，在这个老炮里面有滑冰的镜头，对吧？冯小刚他们滑冰镜头在什刹海，在北海后海，在北海在后海滑冰的时候，只要有冰场放的歌里头一定有他的。关桂敏的歌当时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到处都是，他唱了很多这个他唱了很多是这个给电影伴唱的，当时呢刘晓庆演的一些电影都伴唱。所以在对于我而言，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不想成为他的歌迷都很难不想成为他的歌迷都很难。就在今年，其实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有见面，那结果他自己跟我说涛哥你别，他比我大了，人比我大好多了，涛哥我现在成你粉丝了啊，你要明白那说的我自己也蛮感慨的，就是这个这不叫风水轮流转，但是这叫一种缘分，这叫一种缘分。那这首歌是他今年唱，在今年这个新唐人神韵晚会上唱，那今年他已经70多岁了。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个概念，几十年前的关桂敏就已经成功了，他的成功的代表当时中国在文革之后进入3年的伤痕文学期间，人们开始读大重新上大学，你现在看到的王岐山、李克强、习近平是工农兵大学生了，刘源儿，这一批都是后来77年上大学，77、78、79、80，所有人都在校园里听着他的歌，因为没有几个唱歌的。我印象中他给我讲过故事，那时候是70几年，后来他提那个事情我还真当时在现场。他有一次跟李谷一，这他们是一群的唱歌的人，在首都体育馆唱歌，他跟我讲这故事，他就说你们北京人太坏，他唱他的歌，他就是他比较拿手的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拉长音儿，我现在想不起来他唱的什么歌了，他最后拉长音儿的，然后他跟我说什么，他说你知道北京人有多坏，那次唱歌当我声音拉出来的时候，他说有一当我声音拉出来的时候，一小子说谁也别鼓掌，憋死他他说你们北京人就这么坏。关桂敏是确确实实的在中国那是一代歌王，男高音那比钻石还珍贵，没几个。而关桂敏唱的是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民族风格，完全是他自己的风格，非常甜美。所有人今天50岁往上的人，77、78、79、80、81、82那时候开始读大学的人，那个都非常熟悉这名字。所以当时跟他的名字在一起的，我能记住李谷一，这个马玉涛，大概就那么几个人，那是女的啦，对吧？男的我能印象深的就是胡松华。那今年现在都已经超过古稀之年的人，70多岁的人怎么唱歌？70多岁的男人怎么唱歌？那给大家放这段视频，原因呢？另外一个原因呢？不同的人在国内，有些人，就我说的那些没有人性的人，非说他死了。过年的时候我们俩开玩笑还说呢，我说哎老关你死好几回了，大家也乐，是我死好几回了。中国的一代歌王，那一群大学生，在一群在他们探索知识寻找生命之路的那样的环境之下，是在他歌声伴随下唱走过来的。但今天的共产党社会，有人非说他死了，所以党性扼杀人性啊，他不是人，就是说尚存人之良知一点都不会这么讲话。结果我昨天拿出这个视频，下面就有一个人朋友 留个言，说不是说他死了吗？然后 后面跟了个骂人的，就是骂对方的字儿。对，中共的制度就是邪恶的。而作为关桂敏，这一次唱歌唱出来的歌是他的新歌，2016年的新歌，他新学的。下面对关桂敏的一段介绍：70多岁高龄的中国男高音关桂敏，2016年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中的精彩演唱，指这个了。2006年，从2006年起，关桂敏加入了神韵艺术团，师从神韵总导演，学会了最传统的美声唱法。他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他现在用的是神韵艺术团的唱法，也就是传统的美声唱法。目前世界上唯有神韵艺术团才掌握了这种失传的唱法。大家要明白一概念，你现在在我节目当中，我们会中间插播这段他的唱法，大家听一遍，跟他原来有什么不同？他现在唱的歌跟他原来唱的不一样。要明白，这是一代歌王，这是影响了一代人乃至两代人，在他们年轻时，他们求学之路，求着自己仕途之路，他们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伴随着他的歌声。而这么一个人在中国已经完全成功了，完全成功的标志。那这个成功的标志，他的年龄又70几岁，然后又被今天中共控制下的某些，不知道是不是叫人呢，非说他死了好几回了。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说一下他成功的标志。关桂敏是中国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特殊贡献专家，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他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被誉为中国歌王。他曾经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在国内外获得多次大奖。他也是全球华人声乐大赛中任评委会的主席。这么一个人，这样的年龄，这样的名望，这样的成功，有他自己独到的声音，有他独到的这个整个专业的水平。结果他在介绍中说，重新拜师学艺，重新拜师学艺，神韵艺术团的总导演重新教他使用传统的已经失传的美声唱法。有一种说法叫第二春啊，跟他原来的唱歌的概念完全不同。70多岁的老人，他再次成功了。所以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人的灵，他的歌词的内容，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修炼的文化，修行的文化，认知自己生命的文化，一个超越于人的层面，有着更高的灵魂境界的生命，他内在的潜力是不被人现在的知识与科学能够认知的，但他表现出来的境界与现实和他所谓在普通人眼睛里面的成功是可望不可及，也不知道怎么成功的。一个生活在人的层面、利益的层面、欲望的层面、科学的层面、所谓最现代化层面的一个单独的人，是失去了自己对自己生命认知的一个根本。所以这是关桂敏用他自己的概念在阐述着，在解析着，在真正唱出自己的人生的真实。歌词里就是这样。所以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还是那句话，2016年是命运和灵魂的一年， 每一个人当有能力重新认识灵魂的时候，你自己的能力完全超越于你今天的想象，因为利益中的人是没有能力想象自己灵魂的能力的。这就是太多现实与科学的人的悲哀之处。在我眼睛里，就是说呢，我觉得挺可怜的，但是呢，抓住尚存的机会，重新认识自己的灵魂。2016，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